When I was young,
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运动。对那段日子，我有很多难忘的回忆，但不是每一个回忆都是愉快的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的美式足球队输球，我回家的时候非常沮丧。我的母亲，她听我倾诉这件令人伤心的事，她教导我们孩子要有自信，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信任，不要把自己的不幸归咎给别人，而且做每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他期望我们自己爬起来，然后再重新出发。所以我对母亲当时给我的这番忠告并不感意外，而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忠告。他说约瑟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。我常常思考这个忠告，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，每个人生命历程都有高低起伏，难免会遇到鸟不语花不香的时候，但是那些最快乐的人，即使面对沮丧困难，似乎总有办法从困境中学习，因此变得更坚强，更有智慧，也更快乐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，总会当局人员很少经历痛苦、折磨或忧伤。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。虽然今天在台上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曾体验过无比的喜悦，他们却也都曾经承受过挫折、忧伤和失落的苦悲。主根据他的智慧，并没有让任何人免于悲痛或忧伤。对我来说，主已经敞开了天上的窗户，将无法言喻的祝福倾注在我和我家人身上。然而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在这一生中，我也曾有过忧心忡忡，似乎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。在那些时刻，我总会想起那段自己在少不经事的年代输球之后伤心欲绝的事情。当时的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，不过每当我处在难过忧伤的时刻，母亲的话常常又浮现在脑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。我们要如何欣然接受充满忧伤的日子呢？我们做不到，至少在当下做不到。我不觉得母亲是要我掩藏自己的失望或否认确实存在的痛苦，我也不觉得她是要用我们伪装的幸福来掩饰令人不愉快的真相。但是我的确相信，我们应对逆境的方式会是我们决定今生快乐与成功的关键因素。如果我们明智地面对困境，那么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成长最多的时候，而且最后必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快乐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几件事，让我能度过考验和磨练的时刻。我想和各位分享这几件事。第一，我们要学会一笑置之。你是否遇见这样怒气冲冲的驾驶人？从别人开车出错时，他的反应好像是那个人侮辱了他的尊严、他的家庭、他的狗，以及他从亚当以来所有祖先似的。或者是你是否看过有人很不巧的一头撞上忘了关上的门，痛得破口大骂、捶门、泄愤？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学会一笑置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开旅行车载孩子到洛杉矶，车上至少有九个人，而且我们一直走错路。我们没有生气，我们反而一笑置之，每一次转错弯就笑得更大声。迷路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有一次，我们南下到喜达市，但因为转错一个弯，两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看到欢迎光临内华达州的标志。我们才发现走错路了，我们没有生气，而是一笑置之。因此，我们很少人大发脾气，耿耿于怀。笑声让我们往日的回忆变得更珍贵。 记得有一次有人为我的女儿安排了一个约会，她穿戴打扮好了，等着男伴来接她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进屋的人看起来年纪有点大，但是我女儿试着保持礼貌，她向男伴介绍我和我太太以及我们其他的孩子，然后她穿上外套就出门了。我们看着她上车，但是车子没有动。最后我们的女儿下车，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回家里。她本来以为这个人是和她约会的男伴，事实上她是要来接我们另外一个女儿，之前答应要帮她和她太太照顾孩子。这件事让我们笑翻了，事实上我们一直笑个不停。后来当他真的男伴出现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出去见他，因为我还在厨房里面偷笑。现在想一想，我的女儿原本可以觉得很受羞辱，很难为情，但是她却和我们一起笑，结果我们到现在还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。下次你忍不住要抱怨的时候，不妨试着笑一笑，这不但会让你延年益寿，也会让你周遭的人们的生活如沐春风。第二件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追求永恒的事物。生活遭遇逆境时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最不幸，你会摇着头心想说为什么是我，但是悲剧之轮的指针终究会指向每个人，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忧伤，无一幸免。我很喜欢经文，因为经文当中有许多伟大高尚男女的榜样，像是亚伯拉罕、撒拉、以诺、摩西、约瑟、艾玛以及百翰等等，他们都经历了逆境和悲伤，但这一切也试炼、巩固、锻炼了他们的品格。学习忍受失望、痛苦、忧伤的时刻，是我们都必须具备的人生修养。这些经验虽然有时痛苦难当，却正是我们更善解人意、品格更高尚、更具有同情心的经验。由于耶稣基督承受了无比的痛苦，所以他了解我们的痛苦，了解我们的悲伤，所以我们也要经历忧患，使我们能更有同情心，更能够体谅他人。先知约瑟·斯密和他的同伴曾在利伯蒂监狱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受苦，要记住当时救主对他所说过的话：我的孩子，愿你的灵魂平安，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，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，神必提升你到高处，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。通过那样永恒的观点，约瑟从这些话语当中得到了安慰。我们也可以如此，有时候这些看似我们会被苦难击垮的时刻，终将成为我们战胜苦难的时刻。第三点，我们要了解补偿的原则。主会补偿忠信者所有的损失，爱主的人无论被取走了什么，主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予以补偿。补偿也许不会在我们想要的时刻来到，但是忠信的人都知道，今天流下的每一滴泪珠终将化为千百滴喜悦而感激的泪水。福音的祝福之一就是知道，当死亡的布幔拉下，示意今生结束时，生命会在帷幕的另一边继续延续下去。在那里我们会获得新的机会，即使死亡也无法夺走慈爱天父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祝福。由于天父慈悲为怀，他对所有人施行补偿的原则，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。我的外孙约瑟患有自闭症，了解这个疾病所隐含的意义让他的父母心痛不已。他们知道约瑟可能永远都不会和其他的孩子一样，他们也明白这对约瑟和他的家人的影响，但是他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喜悦。自闭症的孩子往往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们每次和约瑟在一起时，他都会紧紧地拥抱我。 虽然他一直不断地带给家庭挑战，但是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喜悦。他的父母鼓励他参与体能活动，当他开始打棒球时，他担任外野手，但是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跑去接球，他想到了一个更方便的打球方法。每当球往约瑟的方向飞时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球飞走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球，然后丢给球手投手。对于约瑟的家人来说，养育他时曾有过的一切担忧，所付出的一切牺牲，都得到了十倍的补偿。由于这个精选的灵，他的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有了许多的了解，他们亲眼目睹了家人、邻居和朋友的慷慨和爱心。当约瑟逐渐进步，他们也同感欢心。约瑟的良善始终令他们赞叹不已。第四点，我们可以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合伙人、帮手和中保。他要我们快乐，他要我们成功。如果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，他也会做他该做的部分。他曾降至万物之下，他会协助我们，他会安慰我们，支持我们，他会在我们软弱时巩固我们，在我们悲伤时使我们振作，他会让软弱的东西成为坚强。我们一个女儿生完小孩之后生了一场病，我们为她祈祷，施助她，并且竭尽所能地支持她。我们希望她能够得到治愈的恩赐，但是几天过去了，几个月、几年也过去了。有一次我甚至告诉她，他可能今后一辈子都要和这个病魔缠斗。有一天早上，我记得自己拿出一张小卡片，然后放在打字机上，我打了一段信息给他，其中有一句话是，简单的秘诀就是信赖神，全力以赴，将其他一切交给神。他的确信赖神，但是他的病并没有消失。他受苦多年，但是到后来，主总算祝福了他，他终于康复了。我很了解这个女儿，所以我相信，她即使没有痊愈，还是会信赖天父，并且将其他一切交给他。虽然我的母亲已早已过世，得到他永恒的酬赏，但是他的忠告仍长存我心。我还记得多年前的那天，我球队输球时，他给我的忠告是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欣然接受。我知道为什么万事都有对立，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逆境，他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。我们可以学习去欣然接受逆境。如果我们一笑置之，寻求永恒的观点，了解补偿的原则，并且与天父接近，就可以忍受苦难与挑战。我们就可以像我母亲一样说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欣然接受。我这样见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